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这里是经典朗读，我是雪哥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奥古斯丁的书《忏悔录》第八章下。七，彭提奇亚努斯讲了这些事。主啊，在他讲话时，你在我背后拉着我，使我转身面对着自己，因为我背着自己，不愿正视自己。你把我摆在我自己面前，使我看到自己是多么丑陋，多么畏缩龌龊，遍体疮痍。我见了害疾，却又无处躲藏。我竭力想逃避我的视线，而彭提奇亚努斯还在讲述他的故事。你又把我按在我面前，强我去看，使我猛醒而痛恨我的罪恶。我认识的，但我闭上眼睛强自排遣，于是我又淡忘了。当时我越佩服他们两人能激发有益的热情，贡献全身，听凭你治疗，相形之下越觉得自己的可耻，便越痛恨自己。从我19岁那年读了西塞罗的《荷尔顿西乌斯》一书，引起我对智慧的爱好后，多少年月悠悠过去了，大约12年，我始终流连希冀于世俗的幸福，不致力于觅取另一种幸福。这种幸福不要说求而得之，即使仅仅寄以向往之心，亦已胜于获得任何宝藏，胜于身见帝王之位，胜于随心所欲滋享淫乐。可是我这个不堪的青年，在我进入青年时代之际已没出息。那时我也曾向你要求纯洁，我说请你赏赐我纯洁和节制，但不要立即赏给我，怕你立即答应而立即消除我好色之心，因为这种病态我宁愿留着忍受，不愿加以治疗。我又走上狂悖迷信的邪路，但对于这种迷信我本无真实信心，不过以为较优于其他理论，而所谓其他我却无意成求，只不过抱着敌对的态度加以攻击。我自以为我的自居不前，不肯轻视世俗的前途而一心追随你，是由于我没有找到确切的南针来指示我的方向。但时间到了，我终于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，我的良心在谴责我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一直借口找不到明确的真理，所以不肯抛弃虚妄的包袱。现在你可明确的，真理在催迫你，只要你脱卸负累，自会升翅高飞，已不必辛苦探索，更无需再费10-20年的深思熟虑了。我的心灵在腐蚀着，彭提奇亚努斯讲述时，我感到非常可怕的羞愧。他讲完后，办好了应办的事，告辞而去。我以心问心，自怨自艾，我对我自己什么话没有说过？我思想的鞭策，为了催促我努力跟随你，曾多少次打降下来？我倔强，我抗拒，并不提出抗拒的理由。理由已经说尽，都已遭到驳斥，剩下的只是沉默的恐惧和害怕死亡一样，害怕离开习惯的河流，不能再畅饮腐败和死亡。八，当我和我的灵魂在我心中发生剧烈的争哄时，我的面色，我的思想也同样紧张。我冲到阿利比乌斯那里叫喊道，我们等待什么？你没有听到吗？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起来攫取了天堂，我们呢？我们带着满腹学问，却毫无心肝，在血肉中打滚，是否他们先走一步，我们便耻于跟随他们？ 不是更应该惭愧自己没有跟随吗？我对他大概说了这一类的话，我激动的情绪将我从他面前拉走，他不作声，惊愕地望着我。我的话不同于寻常，我的额，我的面颊，我的眼睛，我的气色，我说话的声音比我的言语更表示出我内心的冲动。我们的寓所有一个小花园，屋子和花园都听凭我们使用，因为屋主并不住在那里。我内心的风暴把我卷到花园中，那里没有人来阻止我自己思想上的剧烈斗争。斗争的结局你早已清楚，我那时并不知道，但这种神经失常有益于我，这种死亡是通向生命。那时我了解我的病根在哪里，却不知道不久就要改善。我退到花园中，阿利比乌斯是寸步不离地跟在我后面，即使有他在身边，我依旧觉得我是孤独的，况且他看见我如此情形，能离我而去吗？我们在离开屋子最远的地方坐定下来，我的内心奔腾澎湃着愤慨的波涛，恨自己为何不追随你的意志，接受你的约法。我的天主，我全身骨骼都对此发出呼号，他们的歌颂声上彻云霄，为达到这目的地并不需要舟楫车马，甚至不需要走向从我们所生之处到屋子那样短短的一段路程，因为走往那里甚至到达那里只需愿意去，抱有坚强而完整的意志，而不是只有半身不遂，左右摇摆，半起半扑，半推半就，挣扎抗争的意志。正在心烦意乱之际，我的手足做出许多动作，这些动作如果一人手足残缺，或手足被束缚着，或四肢乏力，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动弹，则即使要做也没有这能力。我搔头、敲额、抱膝，这些动作是因为我要才做出来。假如手足不听我指挥，那么即使我要做也做不到。这一方面有许多动作，我的意愿和动作是不一致的，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做那些我以非常热烈的意愿所想望的事。这些事只要我愿意做，立刻就能做，只要我真正愿意，就能如愿以偿。这一方面能力和意愿是一致的，愿意即是行动，但我并不行动，我的肉体很容易听从灵魂的驱使，念头一转，手足跟着动了，我的灵魂却不容易听从自己的意志，完成重大的愿望。九，哪里来的这种怪事？原因何在？请你的慈爱照耀我，使我盘问一下人类所负担的神秘惩罚和亚当子孙潜在的苦难。如果他们能答复我的话，这种怪事哪里来的？原因何在？灵魂命令肉体，肉体立即服从，灵魂命令自己却抗拒不服。灵魂命手动作，手便应命而动，发令和执行几乎不能区分先后，但灵魂总是灵魂，手是属于肉体的，灵魂命令灵魂愿意什么，这是命令自己，却不见动静。这种怪事哪里来的呢？原因何在？我说，灵魂发令愿意什么，如果灵魂不愿，便不会发令，可是发了命令却并不执行。其实灵魂并不完全愿意，所以发出的命令也不是完全的命令，命令的尺度完全符合愿意的尺度，不执行的尺度也遵照不愿意的尺度，因为意志下令才有意愿，这意愿并非另外一物，亦即意志本身。于此可见，灵魂不是以他的全心全意发出命令才会令出不行，如果全心全意发出命令，则既无此命令，意愿亦已存在。 因此意志的游移并非怪事，而是灵魂的病态。虽则有真理扶持他，然他被疾袭重重压着，不能昂然起立。因此可见我们有双重意志，双方都不完整，一个有余则一个不足。十，我的天主，有人以意志的两面性为借口，主张我们有两个灵魂，一善一恶同时并存，让这些人和一切信口雌黄、妖言惑众的人一起在你面前毁灭。这些人赞成这种罪恶的学说，真是败类。倘使他们能够接受正确的见解和坚持真理的一心一德，自然会变恶为善。那么我们便能用使徒保罗的话对他们说，从前你们是黑暗，如今在主里面成为光明。他们不愿在主里面，想在自己身内成为光明，以为灵魂的本体既是神的本体，这样便加深了他们的黑暗。他们由于这种滔天的傲慢，所以和你照耀入世之人的真光距离更远了。你们该考虑你们所说的话，该自知惭愧，该靠拢他，他们必将受到光照，他们便不会面红耳赤了。在我考虑是否就献身于我的主天主时，我本已有此计划，愿的是我，不愿的也是我，都是我自己。我既不是完全愿意，也不是完全不愿意，我和我自己斗争，造成了内部的分裂。这分裂的形成，我并不情愿，这并不证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，只说明我所受的惩罚，造成这惩罚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盘踞在我身内的罪，是为了处分我自觉自愿犯下的罪，因为我是亚当的子孙。如果有多少彼此对立的意愿，便有多少对立的本性，那么一人身上不仅有两个本性，该有许多本性。一人在考虑是否去开会或是去看戏，他们便说，那不是两个本性吗？一个向善，一个向恶。否则这种敌对意愿的迷惘从哪里来的呢？我说，这两个意愿，一个要到他们那里去，一个要去看戏，都是坏的。但摩尼教徒认为要到他们那里去是个好主意，那么假如我们的人也在这两种意愿对立之下犹豫不决，考虑是否去看戏还是到圣堂中去，摩尼教徒也将迟疑而难于至达了，因为他们或是承认，他们是不肯承认的。到圣堂中去和领受了圣事的人经常到圣堂中去一样，是出于好的意志，或是承认一个人身上存在两种对立的坏的本性，两个坏的意志，那么他们所说的一善一恶是不正确的，或是他们将归向真理，不再否认一人在考虑时是一个灵魂在两种意愿之间摇摆不定。因此希望他们感觉一人身上有彼此对立的双重意志时，不再主张有一善一恶两个对立的灵魂，具有两种对立的本体，来自两个对立的本源。你真实无望的天主，你是反对他们、驳斥他们、揭露他们。一人有两个坏主意，譬如一人考虑用毒药或用武器去杀人，强占这一家或那一家的田地，财色不能兼得时考虑花大量金钱去享乐，还是一毛不拔做守财奴，又如两种娱乐在同一天举行，考虑去看戏还是去看赛车。还可以加上第三个主意，如有机会到别人家中去偷东西，或是第四个主意，如果有同样的机会去和人幽会。这些机会如果同时来到，都合他的心意，但不能同时进行，这样那人的灵魂就被四种或更多的对立意志所挛割， 因为人们的欲望简直太多了。但摩尼教徒对这一大批不同的本性往往只字不提。对于好的意志也是如此，如果我问他们爱读使徒的书信好不好，欣赏一篇庄严的圣诗好不好，解释福音好不好，他们一定说好。那么如果同时欢喜这一切，我们的心不是被不同的意志东拉西扯吗？这些意愿都好，可能彼此相持不让，甚至我选择其中之一，使分歧的意志成为统一。同样，永远在真福上提携我们，而尘世的享受在下控引我们。一个灵魂具有两者的爱好，但两者都不能占有整个意志，因此灵魂被重大的忧苦所割裂，真理使他更爱前者，而习惯又使他舍不下后者。十一，我被这种心急折磨着，我抱着不同于寻常的严峻态度责斥我自己，我在束缚我的锁链中翻腾打滚，想把它全部折断。这锁链已经所剩无几，可是依旧系执着我。主，你在我心坎中催迫我，你严肃的慈爱用恐惧悔恨的鞭子在加倍的鞭策我，不使我再松动，不去拧断剩下的细脆的链子，任凭它获得新的力量，把我更加牢牢束缚。我在心中自言自语说，快快解决吧，快快解决吧。我的话似已具有决定性，即预见之形式，可是还不下手。我并不回到过去的覆辙，但站在边缘上喘气。我再鼓足勇气，几乎把握到了，真的几乎得手了，已经到了手掌之中，入我掌握了。不不，我并没有到达，并没有到手，并没有掌握，我还在迟疑着，不肯死于死亡，生于生命。旧业和新生的交替，旧的在我身上更觉极重难返，越在接近我转变的时刻，越是使我惶恐。我虽并不因此却步，但我不免停顿下来了。拖住我的是那些不堪的浪荡虚浮的旧相好，他们轻轻地扯我肉体的衣具，轻轻地对我说，你把我们抛开了吗？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和你一起了，从此起这些那些为你都不许可了。我把这些那些包括他们所暗示的一切，我的天主啊，他们暗示些什么呢？求你的慈爱把这一切从你仆人的灵魂中全部扫除出去。多么丑恶，多么可耻，他们的声音我听见的还不到一半，因为他们不是面对着我肆无忌惮地反对我，而是好像在我背后窃窃私语，见我要走便偷偷拉我，想叫我回过头来。他们拉住我，因为我犹豫不肯走，不肯对他们毅然决绝，奔向呼唤我的地方去。我的强悍的习惯在对我说，你以为没有这一切你能生活下去吗？但这句话已经说得没精打采了，因为在我面前，我害怕去的那一面呈现着纯洁庄严的节制，明朗而肃穆地微笑着，庄重地邀请我上前，向我伸出充满着圣善的双手，准备接纳我，拥抱我。那里有多少儿童，多少青年，多少年龄不同的人，有可敬的节妇，有老年的贞女，在这些人身上节制并非没有生息，因主的照临使他儿女成行，欢聚膝下。节制的美德好似在笑我，这是出于鼓励的朝神，他似乎在对我说，这些孩子，这些女子能做的你不能吗？他们所以能如此，岂是靠自己，而不是在天主之内？ 他们的天主把我赏给他们，为何你要依仗自己而不能安定？把你投向天主，不要害怕，天主不会缩手，任凭你跌倒。放心大胆地投向他，他自会接纳你，治疗你。我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因为我还听见那些不堪的轻轻浓浓的私语，我依然若往若还，犹疑不决。节制好像重新对我说，对于你在世间所有秽恶的肉体，你不要听其蛊惑，由他去受屈辱，去受磨练。他所说的乐趣绝不能和你的天主的法律相比。这些争执在我心中搅扰，正是我与我的决斗。阿里比乌斯傍我而坐，静静地等待着我这次异乎寻常的内心冲动的结局。十二，我灵魂深处，我的思想把我的全部罪状罗列于我心目之前。巨大的风暴起来了，带着倾盆的泪雨，为了使我能嚎啕大哭，便起身离开了阿里比乌斯。我觉得我独自一人更适宜于尽情痛哭，我走向较远的地方，避开了阿里比乌斯，不要因他在场而有所拘束。我当时的情况他完全看出，因为我不知道说了什么话，说时已是不胜呜咽。我起身后，他非常诧异，留在我们并坐的地方。我不知道怎样去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，竟让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是我向你奉上的，你理应审纳的祭献。我向你说了许多话，字句已记不起，意思是如此：主啊，你的发怒到何时为止？请你不要记着我过去的罪恶，我觉得我的罪恶还抓住我不放。我呜咽地喊道：要多少时候？还要多少时候？明天吗？又是明天？为何不是现在？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？我说着，我带着满腹心酸痛哭不止。突然我听见从临近一所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，我分不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的声音，反复唱着：拿着读吧，拿着读吧。立刻我的面色变了，我集中注意力回想是否听见过孩子们游戏时有这样几句山歌，我完全想不起来。我压制了眼泪的攻势，站起身来。我找不到其他解释，这一定是神的命令，叫我翻开书来，看到哪一章就读哪一章。我曾听说安东尼也偶然读福音，读到下面一段，似乎是对他说的：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你集财于天，然后来跟随我。这句话使他立即归向你。我急忙回到阿里比乌斯坐的地方，因为我起身时把使徒的书信急留在那里。我抓到手中，翻开来，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：不可淡于酒食，不可溺于淫荡，不可趋于争竞嫉妒，应被辅主耶稣基督，勿使重资于肉体的嗜欲。我不想再读下去，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。我读完这一节，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，溃散了阴霾笼罩的一阵。我用手或其他方法在书上做一标记，合上书本，满面春风地把一切经过告诉阿里比乌斯，他也把他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，告诉我。他要求看我所读的一节，我指给他看，他接着再读下去，我并不知下文如何。接下去的一句是：信心软弱的人，你们要接纳他。他向我说，这是指他本人而言的，这忠告使他坚定于善愿，也正是符合他的优良品性。 我早已望尘莫及的品性，他毫不犹豫，义无纷扰地和我采取同一行止。我们便到母亲那里把这事报告他，他听了喜形于色，我们叙述了详情细节，他更是手舞足蹈，一如凯旋而归，便向你歌颂，你所能成全于我们的超越我们的意象，因为他看到你所赐予我的远远超过他长期来哀伤痛苦而祝祷的，你使我转变而归向你，甚至不再追求家世之好，不再找寻尘世的前途，而一心站定在信仰的金科玉律之中，一如多少年前你启示他我昂然特立的情景。他的哀伤一反而成为无比的喜乐，这喜乐的真纯可爱远过于他所想望的含饴弄孙之乐。亲爱的朋友，奥古斯丁的书《忏悔录》第八章，今天我们就全部读完了。下次我们继续来读本书的第九章，再会。